弟兄姐妹好，主的仆人朱恩蒙问您的安。今天我想要开始和您有一系列的交通，这个交通的主题呢是仆人的形象与样式。要开始讲这个主题是因为现在工厂上那个广大而且迫切的需要，这个需要就是不但服侍主的仆人短缺，而且在合场上服侍的人呢，对于自己的身份与职分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与觉醒，而传统上种种的培训课程、门徒训练，甚至是让你费财费力的神学院，几年下来都不见得能够适当的补足这个缺失。因此尽管现在虽然看起来资源过剩，到处都有解经的培训的资料，包括我们自己所提供的也不少，我仍然觉得需要开辟这个新的尝试。今天我们信主的人都晓得要效法主，效法圣经，但是我们如果拿自己和当时信主跟随主的人来比较的话呢，从起步开始啊，就很容易看出一些相当不一样的地方。比如我们今天传福音，大概不会漏掉一个最关键的词，最中心的观念，就是悔改。因为我们是罪人，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成就了这个救恩，因着信我们得以脱离将来神愤怒的审判。可是施洗约翰、主耶稣还有门徒早先受差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的重点在于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天国近了这四个字啊，在我们今天所传的福音里面就比较模糊了。你去听布道会，包括我自己传道，很少有人从天国近了这四个字开始讲的。那难道这样会影响我们的救恩吗？虽然不能这么说，但是信徒如果从开头只知道悔改信耶稣，却不知道天国近了这四个字啊有多么迫切的分量，那他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在地上过日子的基督徒了。还有呢，像彼得、雅各、约翰开始跟从主的时候，甚至到了主耶稣复活他们开始传道的时候，你问他们说你们是谁，他们给的答案可能和我们不一样。我们一受洗一信主之后，无论是别人看我或者我自己看自己呢，都称之为基督徒。而基督徒这三个字是在使徒行传直到门徒向四方分散走到安提阿，就是现在土耳其的边境，才出现的一个新名词。而且这个名词呢，不是从教会内部产生，而是一般老百姓给他们起的一个，应该说是外号吧。讲严重一点，基督徒这三个字不是神的发明，是外行人的发明。那有什么不好呢？用起来多方便，一听就明白，是不是？你要是问当初彼得、约翰他们，甚至他们带信主的人，说你们是谁，他怎么说？他说我是信徒，你还得再问他说你信什么。他说我是门徒，你得请他解释解释。他说我是使徒，你更听不懂了。他要是能有这个方便的名词叫做基督徒，那不是一听大家就都明白了吗？不错啊，这三个字用起来真方便。可是这三个字若是从我们现在交通的主题形象与样式来讲呢，是最模糊的三个字了。因为它太模糊，就很容易使我们这些基督徒都沉沉的睡了。为什么我们要从形象与样式这个观念来入手？因为这是主耶稣为我们立的榜样。在马太福音里面，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问他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立即把这个答案指向最根源的时态，就是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你要讲什么是婚姻吗？要回到起初，就是神的话最早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那个地方去，因为在那里你能够清清楚楚看见神的心意。同样的，要从根源上解决我们这些睡着了的基督徒的问题啊，或许我们也可以效法主回到起初去。因为人的起头 在于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人在神的心意里面是有形象有样式的。人犯罪堕落所带来必然的结果，那一定是形象与样式偏离了神起初的心意，在形象与样式上亏缺了神的荣耀。而主既然用他的宝血把我们买赎回来，他肯定也有一个恢复那起初神形象样式的心意，并且圣经里面必然处处都能够给我们看见这个新人是什么形象，是什么样式，来作为我们的镜子，我们的标杆。那当然我们应当首先把形象与样式啊，这两个听起来好像听得懂却又不十分容易弄明白的名词，就是圣经的用法，稍微分辨一下。除了创世纪之外，圣经里面讲到形象样式的地方很多，比如生命记五章八节，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以赛亚书四十章十八节，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哥罗西书三章九节，不要彼此说谎，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罗马书六章四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这个形状呢，或许也可以翻成形象。这样大概看起来呢，我们或许可以说，形象比较偏重于本体，而样式呢，偏重于表现。形象可能是静的，样式可能是动的。但我要提醒您，这一类的分析只是为了帮助自己去摸索神的心意，不能代替圣经自己的话，更不见得是全对的啊。很多时候就像基督徒这三个字，入手的时候用得很方便，到后来却可能让你更迷糊。圣经没有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形象与样式的区别是什么，我们稍微比较一下，暂时存在心里就可以了。主耶稣临别的时候为门徒洗脚，他先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开始洗门徒的脚，洗完了还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等全部洗完了他们的脚，耶稣不慌不忙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再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他为什么要脱了衣服拿手巾束腰再给门徒洗脚？难道只是为了擦脚方便吗？他为什么又要把衣服穿上再坐下来才对他们说话呢？因为他不但要把这个洗脚的事情做在我们身上，他尤其要问门徒说，你们明白吗？为了要叫我们明白，所以才有这个脱衣服穿衣服的讲究。主耶稣在这个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五节的地方，为了帮助门徒明白啊，其实他说了两件事。一件事是我给你们做了榜样，或许你可以把它翻译成我给你们做了形象上的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样式去做。当主耶稣把衣服脱了，拿手巾束腰，把水倒在盆里的时候，门徒可能还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是你一看他就知道，从形象上呢，他不是想变化山上改变形象的主。 而是取了一个奴仆的形象。这个奴仆在干什么呢？你得等一会儿，等他把自己这个形象啊都在你面前摆定了，他开始为你洗脚。这时候彼得大吃一惊，就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了。”那他也不是一面洗一面就跟门徒解说这些事情，而是洗完了他们的脚，穿上衣服又坐下，他又回到在洗脚之前的形象，对不对？接着他就解释了：“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仆人有仆人的形象，有仆人的样式；主人有主人的形象，主人的样式。差你的那一位是一个形象一个样式，被差的那一位呢又是另外一个形象另外一个样式。学生有学生的形象样式，先生有先生的形象样式，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同样的道理，儿女有儿女的形象样式，仆人呢有仆人的形象样式，彼此有很大的不同。门徒与信徒难道不也是有不同的形象样式吗？只是弟兄姐妹，你我说我们自己是谁呢？你知道主是谁，晓不晓得自己是谁呢？你说你是谁，这一句话就决定了你心中的形象与样式，也决定了你怎么活，怎么过日子。这是我们再回头想一想刚才所提出来的，这个外邦人对我们的称呼，基督徒这三个字啊，请问你，你难道不觉得这三个字所代表的形象与样式有点太模糊了吗？你说你是谁呢？你是学生还是先生？你是主的儿女，你是不是主的奴仆呢？我们既然要仔细的探究一个仆人的形象与样式，那一切有关的标准与榜样啊，就必须要从圣经来。你不是从神学来，不是从洋人来，不是从培训课程包括我们这些录音来，更不是从某一个属灵人的讲法来。怎么让我们这些沉睡的基督徒、沉睡的教会醒过来，把圣经里面为我们呈现的有关于仆人的形象与样式啊，要是能比较清楚地摆在自己面前当作镜子来照呢，或许能够有帮助。我个人以为，今天信主的人之所以软弱，教会之所以没有力量啊，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因为我们对于自己这一群迷迷糊糊的所谓基督徒啊，从教导到榜样，从认知到实践，都出现了形象与样式上的危机。往后这一系列的交通到底要讲多少，我现在并没有个数啊，但是总是围绕着一个基本的题目，就是仆人他的形象是什么，表现出来的样式又是什么，我们需要有哪些明白，怎么去达到，主人对我们的要求是什么，这个身份对我们一生直到永远又有什么意义呢？有许多的问题都有待回答。在我们今天第一课的导论，剩下的时间让我们先复习一下，就是我们这新约里的仆人啊，从圣经里看到底是怎么来的。因为今天啊，要是你在教会里不只是做一个所谓的平信徒的话呢，那大家总以为什么东西都得讲究蒙召。尤其仆人这个词呢，是特别留给那些做传道人的、做牧师的来用的。如果有人要奉献自己服侍主了，或者教会要聘牧了，有学习的弟兄姐妹也少不了要问个问题，就是请你分享一下你蒙召的经过。意思是说呢，你有什么特别的经历啊，主特别对你说话，让你第一放下这个普通基督徒的身份，甚至放下你的职业，来所谓的全职服侍神。第二呢，我们也希望借着你这个蒙召的经历啊，来辨别一下嘛，给我们见识见识，看看你这位神的仆人呢，是不是真的主叫你这样 做仆人，还是你另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原因让你走上这一条呢？我们一般人也不敢走，也不够资格走的路。那这个问题问出去，你如果答的时候不小心，甚至弟兄姐妹会怀疑你在神家中做仆人的资格。其实这里边充满了误解，或者我们应该说充满了无知。约翰一书三章一节，你看父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真是他的儿女。约翰福音一章，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这些圣经都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得救以后呢，是做儿女的，不是做仆人的。一个全世界做主公的人，无论你称他是牧师是长老，他开头的时候也一样啊，是得了一个儿女的心。儿女什么时候变成仆人呢？是不是哪一天神呼召他出来做神的仆人呢？这个问题你得小心答，因为牵涉到我们对神的认识。请问你有没有办法想象，有哪一个做爸爸的做妈妈的呼召或者要求他的儿女啊做自己的仆人？有没有这样的父母亲？如果我们不这样对待自己的儿女，我们的天父岂会这样对待我们吗？或者主给他一个感动，叫他放下职业来往某地方去，特别去做某一种服事，这个都有可能。可是我们在讲的是一个更根本的，最早先的，从儿女的身份变成仆人的身份。请问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呼召吗？如果不是的话，神的仆人怎么来的？一个很简单的做法，就是到圣经里面去找呼召这个动词，仆人这个名词有没有被连在一起过？神有没有呼召哪一个人来做他的仆人？有做先知的，有做士师的，有做使徒的，当然有做门徒的，但是你找不到呼召仆人这件事情。这个观念一定要先在我们的心里弄清楚了，不要糊涂，要不然你老认为啊，仆人这个身份与你没关系。那既然这样，我们一得救都是主的儿女，主的仆人怎么来的呢？其实我们刚才读的圣经里面已经有再清楚不过的答案了，我们再念一遍好吗？主耶稣给门徒洗完了脚，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怎么说的？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你们既知道这事，若是去行，就有福了。仆人怎么来的？主自己讲的嘛，他替我们做了榜样，他本来是我们的主人，现在做了我们的仆人，我们看见了他的形象，看见了他的样式，知道这是神的心意，若是去行，就有福了。这不是蒙召，你看见了，愿意去行，你就可以做主的仆人。但是再说啊，做主的仆人不表示你是做牧师、做长老，也不表示主要你把工作都放下来。不，这是一个身份，这是在弟兄姐妹中间把自己摆在最低的层次，就好像主离席脱了衣服，拿手巾束腰，给大家洗脚一样。主的门徒看见了主的榜样，照样去行。主的仆人都是这样来的。那这件事也不是到新约才发生，旧约里边很多预言呢。先是雅各指着将来的事说，在创世纪49:11，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葡萄树一定是指着主自己，指着基督的身体，指着教会。小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我们应当立即就想到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骑着小驴进城的记载，对不对？然后接下去他说，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 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有没有提到呼召？没有，神没有呼召以撒家来做犹大的仆人。当然羊圈也是指的教会，羊就是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可是羊到这里才出现一次，驴已经出现了两次三次了。不但这头驴要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在教会里头服侍，你这头驴啊还得长成一头强壮的驴。羊圈里面为什么要有驴呢？它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所以好好的吃草嘛，不是，便低肩背重，成为服苦的仆人。这整段的预言在基督骑着小驴驹进城的时候都得到了一个美丽的应验。不过我们平常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往往把它忽略掉了。记不记得像路加福音里面怎么写的？主耶稣派门徒去解那个小驴驹，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只照主的吩咐说了四个字，就是主要用它。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就这样进了耶路撒冷城。请问主骑着进城到底是骑着什么？是骑着小驴驹，还是骑着门徒的衣服？如果小驴驹代表着那个低肩背重服苦的仆人，你知道那一天当门徒自动自发的把自己的衣服搭在驴驹背上，又自己扶着主骑上的时候，他们不知不觉啊都成了什么？都成了低肩背重的仆人。其实门徒这两个字本来就是学生的意思，请问学生学成了做什么？刚才主的话怎么讲？岂不是和先生一样做仆人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得不错。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人子来不是叫人服侍，乃是服侍人。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们再问一次，主的仆人怎么来的？就是怎么来的。当年耶和华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出埃及记21章中，也就是颁十诫给百姓之后所立的头一个典章，就是有关于奴仆的。那个典章从时间上来看很奇怪，因为当时以色列人才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没有人会再回去做奴仆，更没有人会买弟兄做奴仆。可是偏偏神在这个地方所立的典章是这样：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他必服侍你6年，第7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他若孤身来就可以孤身去，他若有妻，他的妻就可以同他出去。他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妻子和儿女要归主人，他要独自出去。突然这里面有一个条例，倘或奴仆明说，这不是主人呼召他，甚至没有人劝他，而是奴仆自动自发的明说。什么叫倘或？乃是你自己做主的，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这样做的。倘或奴仆明说，我怎么样啊？我爱我的主人，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神那里，又要带他到门前，靠近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永远服侍主人。羊怎么样变成驴，儿女怎么变成奴仆，都在这里写得清清楚楚。这也是圣经第一个地方讲到神回馈人的爱。而你怎么样向主人表示你的爱呢？ 比你不但爱主人，你也爱主人给你的妻子儿女。第二，因此你就不愿意自由出去。第三，你就容让主人了，用锥子把你的耳朵刺穿在门框上，你就永远服侍主人。什么叫做永远？就是不单在今生，更是在永世，要不然就不叫永远了，对不对？你看圣经最后在启示录里有关仆人的话是怎么说的，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也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在神的心意里边，在圣经的预言中是如此的重要，虽然它是非常非常的隐秘，那我们就更应当花功夫去看看这圣经里面仆人的形象，仆人的样式到底是什么。要知道啊，就是今天中国的基督徒来讲，这是神眷顾我们与我们同胞的时候，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应该回到主人的面前明说啊，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不愿意自由出去，那我们的主人必用锥子把你的耳朵穿在十字架的门框上，就叫我们都永远服侍我们的主。